刚好这一课讲不完，那记得下面讲。那如果你没有讲义来了，我们就不会再印再发给你哈。那希望你抄的那个笔记的话也可以有点连续性。所以我是这样建议了，我看到有很多是学生是很乖的哈，他们呢就是自己为了他的主日学课就预备了一个文件夹，这样的话他每次呢摆在那里，他出门带来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上面，他不会说是哦我落了在家啊等等，或者说有时候你们现在都很少带圣经了，所以呢以前有圣经夹的厚厚的，现在都没有，就是手机，所以你这样东西有时候就不见了对吗？所以我觉得说我建议哈，如果真的是很用功读书的那就自己给自己弄一个文件夹。我本来是替我每一个学生都弄的，但是说哎呀六十几七十几个学生不要浪费教会的资源对吗，应该自己啊自己在这方面的话有一点的那个行动。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给我们有丰富的话，你的话实在是太宝贝了，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愿意去学习，得着是何等的多。求主给我们这里赏赐我们每一个的同学，他们那么愿意在这边来吸收，就让他们真的得饱足，从你的话语里面真的有启发，在我们生活上面有应用。感谢赞美主，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还有希望你们真的是每一次来把那个经文来读，像今天啊一讲就讲那么好几张圣经，特别是你从来没有读过使徒行传的，你如果没有读一遍啊，我们所讲的那些故事你很难接得上去啊。那我们上一次讲的啊是这个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知道上帝给他们吩咐就是要等这个等候圣灵，等候圣灵。那果然到了第二章这个圣灵就降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从第二章使徒行传来讲这个圣灵的降临。这个圣灵的降临是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知道圣灵降临是在什么时候，看到没有？五旬节。那不是随便挑一个时间，很多时候这些的节期哈，不是为了守一个基督教的教义而守的，这些的节期是有教育性的。所以你看这个五旬节是什么意思，五旬在那个英文呢是 Pentecost， 那在他们原文呢意思就是说五十的意思。那这个五十是怎么算呢，待会你看那个表就会知道。这个五旬节又有别的名称叫做七七，我们知道七乘七等于多少，四十九，所以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好，所以是两个原因是一样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白色的图啊，是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有些的节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规定的起码有几个节期，无论你住哪里你能够的话都一定要上耶路撒冷来过节，因为上帝从旧约就已经吩咐了。那如果你对照一下这个黑的地方是代表我们今天的阳历，然后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用这个阴历，就跟我们一样是跟着月亮行的。那所以呢他们，而且特别是上帝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把他们定为新年，所以跟我们又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呢他想的那个月份跟我们的月份呢是有点混淆，所以这种的图表啊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拿在旁边做参考的，使我们完全知道他所说的是相等于我们今天月历里面的哪一个月。好，大家找一下，他们从逾越节开始就是新年 OK， 那通常就是三月到四月，所以你知道我们过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啊，有时候是三月几，有些四月哈，因为是跟着太阳走嘛。然后呢这个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无教节或者除教节，那这个呢其实后来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把它并成一个节了，所以逾越节之后开始就是个无教饼，他们要吃七天，然后之后当中里面他们也开始呢就是因为是四月份啊，相等于我们今年四月份也是这个种东西开始有收割，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数七个星期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收割节。那到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五旬节，或是说七个星期以后的第五十天七七节。那如果相对以下，今天你发现有一些疑问比较高的教会，他们还是庆祝五旬节，因为圣灵降临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相等于我们今天的五月六月份啊。 好，那现在给你看这一个图。这个图呢是说耶稣基督整个从受难到复活的事情是在圣经里面啊，希伯来说是一个预表，表示说这些季节啊其实的跟他整个生平是有挂钩的。耶稣是什么时候钉十字架呢？在逾越节，因为他是一次性成为那个被杀的羊羔，所以那些犹太人历世历代都在那边宰一只羊过逾越节，其实就等着耶稣来，但是他一次就成就了。然后呢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就是这个无酵节， OK， 然后呢跟着就是初熟节。所以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死了以后，不是三天以后，是第三天。Okay， 有时候人家搞混了，以为说等了三天，没有，是第三天。那犹太人的呢是从日落到日出算一天，所以这些东西立法，跟我们今天的计算不一样，不是圣经有矛盾，是我们不明白当时的那种的。所以有时候要读一下那个背景，或者去一趟圣地。好，然后呢这个五十天收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丰收了嘛，所以呢圣灵都降下来，那个就是五旬节或是丰收节。那耶稣他在逾越节钉死，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开始的时候他复活了。所以哥林多就说他的复活成为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初熟的果子，对吗？然后他叫门徒等等呢，要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之后就是丰收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你看到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东西都是这样随意让它发生的，上帝在那边掌管着，因为他所有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不可废除旧约？因为旧约是为新约来铺路，你对旧约不熟，你没有办法欣赏新约，所以这个新约是旧约的解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废除旧约，律法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除，他是成就了旧约。好，有这个做背景，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讲这个圣灵降临的现象。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圣经说，就有大风有火焰。那其实呢圣灵，常常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东西来预表他的。我们还记得圣灵像什么鸽子降临，对吗？然后呢圣灵呢有时候是，这边说那个你看第二章《使徒行传》，有这个火焰，如蛇头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用不同的方面帮我们来了解。但是这边特别讲到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是如风，然后又有火焰。那风跟火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看不见，却是能够体验到。你看不到风，但是风刮在你脸上。你看到树在摇，叶在落，地上的纸张跑来跑去，你就知道风存在。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要凭眼见，你凭什么眼见？很多东西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你看到是他做给你看的一面，你看不到很多东西才是真的。今天人的问题就是从眼睛，我要看到才相信，错了，你看到都不要信。你的 internet 有给多给你看都是假的，你没看到有些东西是真的，所以呢上帝就用这个来去抵触人的智慧。风看不见，但是风的力量感觉到， OK， 然后呢这些都是人可以体验到的能力。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开始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在原来的希腊文是 glopsis， 是众数，表示说不是一类是多，所以这边翻译成是别国的话。那如果你对照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十四章，那边也讲到这个教会很多恩赐，说保罗特别觉得他们在那个方言上面有混乱，所以他那边有教导说，他那边说我们当中里面如果说万人的方言，说天使的话语，那他没有叫他叫做相谈。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圣经有时候翻译成中文呢就有不同的字眼，但是在英文都是 tongues， 但是其实这个翻译呢是有考究的，跟那个原文那个字也很重要。所以特别在这个第二章第六节第八节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讲起相谈。 那湘潭这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dialect， 好比说我们都是说中国话的，但是我的母语是广东话，这个是有别于普通话。我的家乡是说福州话，有别于南海的福建厦门话。所以呢都是中国话，但是不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是众数，然后你数一下他提出来的地点大概有15、16，看你怎么数了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听不听得懂这种语言，听不听得懂，听得懂的才能够分别说，哦，他怎么讲起我的家乡话来了。所以啊，这跟今天我们灵恩运动有点的混乱啊，就是说很多大部分今天的灵恩运动都听不懂的，多数听不懂的，对吗？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原来说是什么，多数听得懂的。所以这个就已经就是说正确解经了啊，就是说你要注意，不是以小的以特别的来以概全论，你应该是要用整个比较一致性的东西去解释那些特殊性的东西，这个才是解经之道。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走出很多歪理出来，就是大家想要提倡什么支持什么就抓着一节，就用一节来反对圣经其他跟他冲突的地方，这个本身就是有反解经原则。解经原则说，如果你是特别的，那我是要用其他的地方来鉴别怎么来了解你这一段话。 OK， 那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混淆就是他们认为是你这个人是怎么跟被圣灵充满，那很多的灵恩派就是说一定是能够说方言，所以他们有给你点火啊，有这种的特惠啊，帮助你啊，叫你去怎么追求啊，然后怎么咕噜咕噜之后呢，他们就帮助你一下，那你就讲出方言来了。 OK， 那其实这个原来是因为很多的特别东西都是有创起人的。这个 Charles Fox Parkham 他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波，就是灵恩运动的开始人。 OK， 他所开始的，他说要恢复圣经嘛，所以他照着圣经所发生的事情，既然圣灵充满是有说方言，他就鼓唱说你说方言就是你被圣灵充满的证据。所以呢他呢就传递了给他一个黑人的牧师啊，就是后面跟着这个 William Seymour，那其实是源自在洛杉矶的。那个时候呢影响非常大的行动的运动。我们知道哈，蛮多的民族哈对某灵恩是蛮追求的。我相信这个跟他们民族的东西也有点关系，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很比较看得多的一些着重那某一些方面的，他们特别在这方面是很有兴趣的。好，他这个的开始就是所谓称的第一波。但是我们今天要注意分辨的就是说，恩赐不等于是证明，对吗？保罗称赞哥林多教会有恩赐，其中一个恩赐就是能够说方言，但是他说也有要方言的翻译，那个方言的方言很多时候呢不是像今天很多灵恩派所谓的舌音，舌头的音震动的。我们刚才讲圣经里我们看到很多方言都是听得懂的，知道是某个地方来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大多数给我们看到，不是说没有别的那种我们听不懂像天使的话语一样，但是说圣经里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强烈的都是那些可以分辨出来的。然后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0:22，保罗特别对哥林多的人提醒什么，他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给不信的人。他说倘若有不懂你们讲什么的人，他来到这边听到你讲出他，比如说我这个人从来都不会讲德语的，我突然之间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得告德语，你说一个不信的人相不相信真的是哇好神啊，就是有什么特国的能力，你说是不是？所以但是今天给灵恩派夺过来，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这个 second grace 第二个 blessing，就看你想方言，这个跟解经又抵触了。保罗明明说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怎么今天你拿来去对付那些信的人，表示说，哎，你这些人是有生命没有生命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啊，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个事情， incidental 的东西不要把它当成是 essential。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它有一些附带的现象，然后呢那些是现象，但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圣灵降临在门徒的当中。所以要分别，要对付清楚，就是说不要把次要的变成是重要，所以整天追求那种次要的现象，但是忽略了它这个的发生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事情。好，了解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我能够帮助你们吗？找什么事情吗？ OK， 有多的那个的讲义吗？就今OK 呀、yeah， 好，谢谢。那圣灵充满说方言啊，其实你看这个哈、啊，为什么耶稣要答应他们有这个圣灵能力来啊？耶稣给他们圣灵是要他们合一还是分裂的？合一的嘛。但是你看今天的灵恩运动搞了很多教会分裂，那你说这个是人的问题还是耶稣的问题呢？人的问题嘛，对吗？所以表示他们一定是做的不对，因为圣灵是要我们合一的。现在因为你要强调这个圣灵的追求和充满，变成我们要分裂，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圣灵，这是邪灵，对吗？这是从不好不良魔鬼的伎俩，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已经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哪里不妥当的地方。好，那讲到这个圣灵的受洗，因为他今天说诶圣经里面讲到哈，我们后来会再讲啊。有些啊，你看到哈，在使徒行传啊，他说他信了，然后呢，后来呢，要使徒按手呢，才有圣灵降下来。然后有些又说起方言来，那些灵恩运动就是抓紧这些的经文。我们以后慢慢在解释的时候，我相信南海跟我会多把这方面来跟大家来解释。但是现在铺一个短路，先告诉你，你看这些的经文是怎么说的。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啊，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看到这个圣灵所赐的时候跟什么有关？悔改有关。 OK， 那个悔改是跟着有受洗的证明。那这个证明什么呢？你的罪得赦是因为有圣灵赏赐给你。好，灵前十二章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说耶稣是主。说当我祷告说主耶稣的时候，我有没有圣灵？哇，你看圣经怎么说嘛啊？然后呢，加拉太书，你们既为儿子，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你们才呼叫阿爸父。说当我在那边说天父啊的时候，请问是有没有圣灵？啊，照理是有。所以这些经文表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当真心悔改信主的人，我们罪能够蒙赦免，那其实我们已经受了圣灵了，而不是说你说出一个方言来，做出别的东西来证明圣灵才去到你那里，懂意思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解经有解经的原则，你要看别处的经文怎么来解释那些的 incidental 的事情。所以啊，我们领受圣灵是一次性的，而且你领受了圣灵使我们重生，那个是永久性的。就是借这个圣灵，人可以跟上帝才可以建立这个关系，对吗？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耶稣说约翰的施洗是什么？是使人悔改的洗。但是日后我们受耶稣的洗，那就有圣灵降临。所以耶稣的洗是不是悔改的洗？是受圣灵的洗。所以啊，这个是怎么在这个 positional 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呢，圣灵不是说降了给你就那么多，圣灵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给了你，他可以更给你，更给你，所以这个人可以更多圣灵充满，又更多圣灵充满，是吗？所以不是有一个 capacity 就是够了，你一百分了，没有，圣灵是无可限量的。然后呢，以弗所说五章十八节，不要酗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个的原文的这一个的 grammar 文法是不断的 keep on be filled by the spirit。 所以换句话说，你不是一次充满就是了，你是经常的可以持续性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是讲什么事情？说圣灵的充满可以重复发生的， 因为它是使我们在侍奉跟见证上面得力。所以这个叫做 functional。OK? functional。所以我要两个方面帮助大家了解对这个灵恩的这些的这个混淆。所以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其他的经文，我来给你列出来。很多时候当那个圣经提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一定有说方言。所以不要说把说方言是唯一圣灵充满的凭据，那是违反圣经。那么接下来就是彼得开始讲他的一篇很长的一篇讲章。那彼得的信息呢，主要讲几个地方。第一，神的日子要到了。啊，神的日子什么日子呢？是阿摩斯书所讲的审判。头一次上帝来是做救，耶稣来是做救主的。第二次耶稣降临呢，就是审判的。啊，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你要知道，那个就是你没有救恩的一个选择的机会。然后呢，他在他的信息当中说，上帝也派了耶稣来做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然后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最后的高峰，就是以复活来证明了。好，所以他其实重点呢，就是好像你说啊，把这个耶稣的生平见稍微再讲一下，但是他讲呢，是强调这几方面。那第一，他也引用圣经，因为他跟的是那些在逾越节在圣殿里面五旬节在那个圣殿里面过节的人，所以他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是众所皆知。然后呢，耶稣的复活哈，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些的使徒可以给他作证的。然后呢，你看到今天你看到这种现象，我们说起别国的乡谈来，这个也是圣灵的浇灌，这也是先知里面所预言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基督所言所行在我们当中那几年已经一个是最好的证明。第二，大卫自己本身是你们很崇拜的一个君王，他都想到说，我主对我主说我不会撇下你，把你的灵魂丢弃在阴间。他引章据典讲到说，那个主跟主说，这个主是谁，那个主又是谁，他说其实就是讲到神跟耶稣之间的对话。然后他也讲这个今天圣灵的浇灌，就是今天你们所看到现象，就是我们使徒可以站起来的。那当然了，他的讲章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同在，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预备好的这个的啊，我的主日学预备好了，我的讲章预备好了，我的 presentation 预备好了，That's only the content. The delivery. 你讲的释放吗？你讲的只有人回应吗？人专心在听你吗？那些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你讲了以后他产生共鸣吗？啊，所以不是说为了个好讲员啊，那就请到了就表现是万无一失了。不是。这个东西是怎么达到出来的？这个交流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众民的回应什么？听得扎心，不是哇你很会讲，你讲服了我，不是。然后他们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来悔改？所以他说就信耶稣，所以就很多人就是悔改，这个不是后悔哦。所以我们刚刚觉得说，跟今天有时候我们开了布道会那种呢，搞一点气氛啊，谈点情啊，当然我们也需要了，帮助人家有一个时间去思考，但是不是搞一个气氛啊，然后呢大场面请个大乐队来什么的，然后呢使人家就好像冲昏头了就走上去了，回应了我信主了，不是搞气氛。因为就算是气氛，气氛过了以后就没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办那个学生退休营啊，然后那个讲员叫他们现身了，哇，很多人涌上去啊。然后我们一车去的那几个里面有个姐妹回来的时候，她车上你们说，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昨天做了什么，我怎么跑出去呢？因为他们说现身，她才跑出去了。所以你不以为说这个情绪带动着什么，你可以不认账的，对吗？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这边啊搞搞人数啊，我们有50个人信主，50人信主，这个决定是他做的，他也可以说我不信主了，对吗？我那个时候呢是有，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弟兄，我们 不是弟兄，用慕道友了，千年都不毕业那种慕道友。那后来我有一次讲道以后，讲了福音，他举手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后来想说，没有，我只是同意你的。你同意我什么东西呢？你不是同意我说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吗？所以你看到其实那些都没有用的，扎心啊。那我最后呢就特别喜欢第二章所讲的这个教会特质，教会不是个人的，你不能够躲起来自己做基督徒的，是不可能。教会是众信徒聚集，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一个人，教会是团体。为什么有团体 ？Accountability， OK， 问责。在一个团体的当中里面，你才有真正的学习。你说你很有爱心啊，把一个旁边的人把你气昏头，你看有没有爱心？你的爱心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学习躲在门关起来的，你不跟人接触，你怎么叫爱心呢？所以耶稣说，你看不到那个爱的人，你怎么说可以看一个爱看不见的神？啊，约翰。团契、分享、祷告、敬拜、喜乐，其实啊，为什么教会就是天国的缩影？今天你在地上里面敬拜，等于说有一天你在天上面怎么敬拜？所以你说，两个小时好长哦，你准备好以后在天国里面，勇士都是每天干这码事情，你不是受不了吗？所以你最好在那边多来多学习多操练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好想要下凡尘透一下气，因为天国太闷了。OK， 好。然后我觉得说，他这个第二章里面讲的最后那一段哈，我觉得说，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从其身从四十啊，我们从这个四十三节念到四十七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只要特别提醒一个事情是，注意这边形容的是众人惧怕，然后同时又被人喜爱，你说是什么矛盾？是什么矛盾？我发现今天啊，我们在教会的施工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情形是我蛮担忧的。我们非常热心，我们带了不少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我们常常很忧虑，就是怕得罪他们。我们很担心说，不要他们这些福音朋友不会喜欢。哎呀，我们不要讲这句话，他下次不来了。我听到这些东西，我就警惕性很高。被人喜爱不是引人喜欢，怕得罪人。我很担心，有时候我们怕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得罪神。那你说哪个可怕？有些东西你看到不应该的啊，你这样说他下次不来。我坦白跟你讲，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二十年，对吧？就是我信主四十几年，我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二十年。我有时候不是怎么担心人离开，我比较担心是人不肯走。你听得懂我讲这些话吗？有些人说都不来了，我说他如果本来不是要来寻道、寻求真理，就 OK 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耶稣看到那么多人跟着他，耶稣不是转过来跟他讲吗？你们不被十字架，那是不是很多人跑掉？耶稣担不担心 downsizing？ 我们就很担心得罪慕道朋友。姐妹，这个是要注意一下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呐，哇，他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希望他走都不走，那是才是你的头疼的地方。所以啊，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我们可以让一些人尊敬我们吗？他看到我们基督徒做一些事情，哇， 好像是不苟扯的，有规矩的，有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人家对你是敬佩，对吗？你自己都不自重，有些东西比较随便，那其实人家怎么尊重你，你都不自重。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去法庭，人家知道不大声讲话，手机不可以要关掉，为什么？你这样去了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只是因为是教会，希望人多来就可以没规没矩，就随便一点点，哎呀，做错事情也不要去说他，这样。我说这个的思想是人的问题，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觉得说特别你要讲当初，如果你要回去看当初教会怎么，当初的教会人家怕不怕？怕。但是呢也不是只有怕他们，也喜爱他们。我觉得啊，我们今天的信仰又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同时也要去吸引你，这是真是靠主的恩典，那是不容易。怎么拿捏那个平衡呢？我们给人家的眼光，基督徒看到可爱又可畏。你在公司的出现，你这个人的见证，他知道你这个是道德高的一个人，守法的人，好人，正直的人，但同时是一个人喜爱的人。哦，这个很不容易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要么就是让人家可畏，要么就是可爱，但是一点都不甩你。所以我不知道你小孩觉得你可畏还是可爱哈。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就得到圣灵的能力，这个借着祷告来的，弟兄姐妹，这个要借着祷告来的，这个不是多多的学问得来的，祷告来的。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是我宣讲福音中心的信息，不是耶稣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解决那个。你一定要讲罪，耶稣为什么会钉十字架？因为你有罪，你一定要谈罪。耶稣为你复活，不然的话你可以信别的，你不一定要信耶稣。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些的使徒怎么讲到做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些千真万确的结论。当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和印证。好，我不多讲了，因为我占了太多时间，就把时间交还给那个男孩接下去。我们始终会追得上的，不用担心。
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吗？第三章到第五章，如果你没有的话举一下手，还有一些很我们下面要讲的是教会的见证，第三章到第五章啊。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在家里面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们这次的比较赶啊，跟巴勒斯一起讲很有压力的呵呵啊，因为巴勒斯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啊。我们要看的是教会的见证。那我们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见证。那教会的见证我们会讲到哪一些东西？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论做什么，如果小学做写作文的时候，都写一个什么 5W， 写说什么 Why、What、How、When、Where， 来，就讲说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那么就说教会做见证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做见证？他要做什么样的见证？他们怎样来做见证？什么时候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来，那希望我们通过这第三章到第五章的这个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些东西。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在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说用教会这个字眼。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七节的时候，也在他说若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劝的时候，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是第一次就讲到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来这也是教会就是明确的用教会这个经文里面来讲的。所以呢如果要定义教会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保罗书信写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门招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教会是什么样呢？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门招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集在一块，就是教会。那我们也很清楚，因为很多地方都讲到就是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讲到就是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然后呢教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第三章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件神迹。那这件神迹呢是什么呢？是在彼得医好一个瘫痪的人。所以呢大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那在这里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伸出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讲到这个时辰。那在古时的犹太人一般呢他是有每天要祷告三次就是晚上早晨和晌午，那个在诗篇第五十五篇的第七节里面有讲到我们也从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十节里面有讲到当时他们在讲就是说但以理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神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那伸出的时候呢祷告，在后面呢第十章第三节的时候在讲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也是在讲伸出。那其实耶稣到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是从五正到伸出，到最后的时候他在讲他就要离开的时候也是大概就在伸出的时候。所以这个伸出呢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习惯。那他们被掳的之后回去的时候呢，他们祷告其实增加到每天五次，除了上面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伸出跟日落，所以就变成这有五次是什么呢？早晨大概是日出是六点钟的时候，然后晌午是午正就是十二点，然后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然后日落是下午六点，然后晚上呢是日落之后两个小时。这个是他们旧约犹太人祷告的时辰。但当然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也没有讲这个时辰，我们没有了，来我们是讲什么？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向神来祷告，也应该是任何有事时候就应该来向神来祷告。所以他在这里又讲到什么呢？他们从美门来，有一个人瘸腿，生来就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然后呢就放在美门。这个是一个模型，那你看这个是圣殿，这个是外院，就是外邦人的院，然后呢这个就是美门美门，你进了美门之后就是女院，然后呢库房尼加罗门，然后里面是以色列人的院，然后是祭司院。那这个外院呢基本上来讲呢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可以进到的院，来那所以里面呢其实以前就是在很多的做买卖的很多就是兑换银钱，我们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说兑换银钱呢，还有卖些什么牲畜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外院里面。所以这地方呢是很嘈杂的，就说人很多的时候，所以他在这乞讨是很 make sense 的，因为人多嘛，那这个所罗门廊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就外面这条 啊，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就外面这条廊，就是有很长的一个廊。然后呢，其实到《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时候是讲到，就是说啊，门徒都在所罗门廊下面聚会啊。当时是有很多聚会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哈，他这个病人是什么？这是绝对一个神迹来，一个瘫痪了40多年的。生来就瘫痪了40多年，我们可以看就是第三章第二节他写什么，生来瘸腿，哎，然后到第三章的22节是说他有40多岁了，所以他生来40多年从来就是瘸腿的人，那天得到医治，哎，这是绝对一个神迹来。那第三章第16节有讲到，就是说啊，有信心。当然，这我打个问号，因为不知道他在讲是说他有信心呢，还是因为彼得有信心啊，在这里面。所以呢，他这彼得医治他的时候，他是讲什么？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对。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把他拉起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然后这个人就什么呢？他就跳着。跳起来，他就跳起来，站着行走，然后呢，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你如果你要拍一部电影或什么，或者在你脑海中里面你看这幅情况的话，你就会很想说，他瘫在那里，彼得过去祷告，给他拉起来，然后他就在那开始行走。那我们就在想说，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要的是什么呢？他其实。他当初看见彼得的时候，他跟他伸手是要什么？金银来。那彼得给他的是什么？给他一个身体的健康，给他一个能有一个能力来。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彼得所看见的是比他所需的还要远还要大的来。就像我们在井旁的妇人里面，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他给他一个生命的活水，让他来一个来亲近主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见不同的需要，我们看见人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我们所看见的需要，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需要，我们所要求的不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需要我们在看这个神迹的目的来。神迹的目的当时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20节跟这个使徒行传的14章3节，都里都讲到什么？他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然后使徒行传也讲什么？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什么？是要证实主的道。OK， 所以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在想，其实我今天看见巴勒斯讲的那个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然后再看见这个我就在想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像这个膝盖一样啊？因为我们都是在求嘛，来，我们求的是什么？这是什么 ？I love me myself and I， right？ 我们求的时候都是为自己求的，我们求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我们求我们工作的顺利，我们求我们家庭的和睦，我们求什么？所以什么时候都是为我们自己在求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你给我，给我，给我 ，right？ 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不知道，是说我们求的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求的真的是不是真的我们所需要的？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求的是不是我们所需要，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再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求所求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求这些东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是为了自己的，还是真的为了他人，为神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求是神所需要的吗？有时候呢， 坐下很难，就很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难，就是说啊，一下子就是说能够转到神的方面去。就像巴德斯讲的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先赞美两句，然后就哗就直奔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操练，也是从这个诗篇103篇里面讲的，说我们就是来赞美神。那最后的时候，我们想是说，神，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全什么样的旨意？你要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职工？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儿女？那主，你要我们成为什么？那我们所求的，我想神都会应许。如果因为这就是他所要我们的，我们很经常念的这个什么啊主导文，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19节到第13节，他就想说什么？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所需的只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来，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神其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尊他的名为圣，跟他的国，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有时候我们挺难操练的这一点啊，我们也是，我自己也是十几年，就是很难很难，真的是很难。我们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啊这些学习，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首先求问，就是说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什么？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最近也是，就是跟小孩子一起在操练这个东西，就是说。到底神要我们自己做什么东西？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怎么样成为他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就是这个神迹，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的。OK， 我从这个里面的看见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像那个乞丐，而不是像彼得说来救这个乞丐来。那。所以呢，这个完了之后呢，彼得就有一个讲道，来，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这个讲完之后，很多人围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外院里面，在这个所罗门廊下有很多很多的人，那彼得就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个瘸腿人得了医治之后，他在那跳着走着赞美神，那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向这个这些人来讲道，来，所以哦，这个太暗了，大家看不清楚。但是呢，他这个讲道里面，基本上他这个中心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他又用了三个那个旧约的预言来讲，他就讲什么？众先知预言耶稣的死是为众人的罪而死的，然后讲摩西预言。耶稣的主权与审判，然后呢，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预言耶稣赐福给地上的万族，所以他通过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旧约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们经常去圣殿里面的，所以他用通过这个旧约的预言呢来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那这里面呢，他也给耶稣有四个称号，一个什么？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圣洁公义者，生命的主，还有先知。哎，这都是在经文上面讲的。所以我们再讲讲，就是说彼得怎么来传送他这个信息。首先他是什么呢？他首先说，肯定是说他医治这一个瘸腿的瘫痪的人的能力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 ，OK， 然后呢，他指责这些以色列民弃绝耶稣，但是呢，他又有一个转折点，他说， 刚开始是指责他们用什么以色列人啊，你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来。然后呢在中间他有一个转折，他说我也是知道你们和你们的官长做了这件事情乃是出于你们不知道来，这是一个转折，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一样的来。然后呢再讲说给他们一个盼望，给他们指出出路，就是说你如果到后面的话，你就你如果悔改的话你就罪就可以得赦免。所以他的中心就是很不变，耶稣基督是救主，只要你悔改你回转，你就可以来回到他的面前来，来这个是很，所以你会看见他这个福音的果效是什么，约有五千人信主，而且只是算男丁，来所以你就看得见，就是说他这个讲道的效果是有五千人的信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彼得在，就是他从前面的开始的讲道到下面后面他的这个这个什么 technical 一直在 improve。那你会看见他是这样，我们就在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什么，我们比如教导小孩子来讲呢，我们总是说好你做不好，你做什么不好是吧，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给他 solution， 对，我们只是一味的指责他说你这个没做对，你这个没做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在看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骂他的时候就是说你为什么没做好啊哇哇哇但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其实来学一点，就是说他在这个的时候是什么，先指出你这个做是不对的，来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婉转说好，原来可能你们是不知道但是呢只要你们悔改就可以。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不管是小孩子也好，或者是说公司里面，或者是跟人也好的时候我们在一味指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再回想一下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对的为什么小孩子有时候他不会来听我们的劝，我不会听我们的时候，或者是说你骂了之后他下次还是一样的，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做。那我们如果跟他们指出错误之后呢，要跟他们什么，要跟他们扩大，然后呢跟他们讲讲说我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下一次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是吧。所以五千人信主之后，这个什么工会当然就着急了是吧，所以也就有这一个迫害马上就来了。为什么他在讲，就是说从第四章开始他就讲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祭司长跟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那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其实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看见耶稣对付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来，耶稣骂的最狠的是什么？是法利赛人。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说，这里突然将讲的什么？撒都该人就开始有蛮多在撒都该人。那我们看一看在后面呢，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八节有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之间是有一点区别的，来，因为到后面有讲到，就是说保罗利用他们的这个信仰有点区别来为自己辩护，因为什么？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跟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啊，这是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的区别。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他们受迫害呢，但彼得呢在他们面前辩护的时候他是一点都没有退让的，来，然后我再看一下，他为他们这个辩护的时候呢，他说耶稣 他第一次把他们迫害的时候，把他们叫在公会里面审判的时候呢，因为有几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瘫痪的人呢，这个神迹是个事实，因为这个摊子在这个圣殿门口已经有40年了，来，所以这个医治的是一个事实，所以是不可否认的。再来另外一个，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又看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来，所以这个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使徒生命的改变，他们的胆量。大家都知道彼得以前在耶稣被抓的时候是跑掉了，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他的学问，他们以前是打鱼的，现在他能够长篇大论的来讲论这个耶稣的升天，然后呢主的复活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看见就是说使徒生命的改变啊，这个也是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说跟大家辩论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所有的道理理论什么什么什么弄出来，但是往往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的见证，我们自己以前的观景跟我们信主之后的观景，那这个是没有人能够deny 的，没有人能够跟说不是我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经历，就是说主在我们身上生命的改变是往往是传福音最好的办法，最好的一个工具。哎，所以呢这里又讲到什么呢？因为公会要他们停止宣传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什么，所以彼得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然后呢官长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恐吓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因为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所以彼得他们在这里是什么？他就讲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不合理的，来，所以我们想起以前什么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在说当时他们要他们禁止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仍然一至三次开着窗向耶路撒冷的地方祷告，所以他导致什么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吧，来，所以他这个在这地方也是他顺从神不顺从人，来，我们看见最近的这个什么Kim Davis，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为了什么？他是 Kentucky 的这个 court clerk， 来，他不愿意为同性恋的人发放这个结婚证书，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来。所以第一次他们被迫害的时候，所以公会拿他们没办法，就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传讲了，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来然后信徒的祷告他是讲什么，他说他们恐吓我们，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为你圣仆基督的名传行出来。然后呢祷告完之后，圣地的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这里在讲，就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讲什么？第一个，求主赐给他们胆量，让他们能够来传讲耶稣的道。第二个，其实说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目的是为什么？把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所以呢，他们因为这样的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OK，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大放胆量啊！我是在想，那我们想想说，我们教会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也是这样的，大放胆量。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发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说要去发展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年的时候我们布道会，然后呢，姐妹就说，那我们去扫街，我们挨家挨户的敲门去发传单给他们，邀请他们来参加后来也有蛮多人响应号召。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在嘀咕，我说哎呀，这有人会去嘛？来。但是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之后呢，我们真的就去了挨家挨户的，就是去发这个单张去邀请。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来到我们的这个布道会里面，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得到造就，因为我们自己跨出了这一步，我们真的就是说为主愿意跨出这一步啊。有时候心中想象的好像是挺难的，因为我们害怕，是说实在，我们害怕不被接受，我们害怕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呢不愿意去做。但是呢，我觉得第一次，你只要你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看今天我们去图书馆的去再去这个发这个福音单张的时候就明显的就不一样，人数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害怕，但是只要我们怎么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有信心，其实我们来祷告神就会给我们胆量。 OK， 我就停在这好了，因为再往下走就时间就超过了。那我们下周再开始来看讲这个共产的生活，还有第五章。所以因为内容实在是很多，而且我们还要赶进度，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你来之前就把圣经先读一遍了，这样的我们讲过去的时候你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